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把今天的诗篇107篇1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出。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读双数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又饥又渴，心里发昏。又令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藐视至高者的旨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铁酸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圣父啊，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众弟兄姊妹心里面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今天我们看到 PowerPoint 两个都修好了，感谢上帝。而且不是修好，是整个换新 replace。感谢主。所以我们下面呢就可以看到很舒服的这个荧屏哈。那今天的这个107篇呢，其实是一篇可以说是诗篇第五卷里面的第一首诗歌哈，是一首赞美耶和华的诗歌。那么这也是诗人他在写这个诗歌的时候，他感受到上帝在人患难的当中的时候，无论是各式各样的人他遭遇任何的患难，无论是在迷茫之中啊，迷路啦，迷失方向的时候啊，又或者是在被囚的时候啊，被捆绑的时候啊，得重病的时候，就是人生各样的患难和各样的遭遇的时候，他怎么样呼求就借人遇到这样的时候，他们呼求神。而且诗人也鼓励这些所有的这些遭遇患难的人他们要用一个智慧的眼光来去查验上帝，到底上帝的慈爱是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你可以看到第一节也好，最后一节也好，都是说你们要称赞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而且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耶和华神。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这个慈爱呢，在这个短短的22节里面呢，出现了4次哈。因为你会看到第一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里讲的慈爱。然后到了第8节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又是讲的慈爱。那么第15节也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21节也是这么说，但愿人因耶和华慈爱。可见神的慈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安慰，得到鼓励，而且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是不会停止的爱，不会改变的爱， 是无条件的爱。哇，我想每个人都很喜欢这样的爱，对不对？因为我们人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这些爱多一些，特别是别人给你的爱多一些，你会很高兴。可是你发现没有，上帝却鼓励我们说，享受他的慈爱才是那完全的。因为人的爱有的时候会怎么，会 burn out 的。你会发现结婚多年的夫妇有的时候真的像王牧师那天鼓励我们，像什么彼此说，你是上帝在我生命中赐给我的天使，我爱你。哇，我觉得夫妻两个人结婚那么多年了，好像都没有那么肉麻啊，都没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这样说出来。可见人的爱有的时候啊会用尽的。可是如果你连到上帝的这个爱的源头，源源不断用不尽的，就好像你手机，你如果没电了，你得要充这个电源，充电宝的电还是有限，因为什么，它也会用尽的。所以只有充到那个电源那里，原插头那地方，才会源源不断的给你，对不对？所以神的慈爱是怎么样，永远长存哈，这是让我们很确定的，从诗人这个诗篇里面。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的经文，就是当我们遇到各式各样的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或是我们该怎么样的呼求神，那神又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拯救给我们呢？我们会看到这二十二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稍微分三个部分哈，三段，就是说除了第一节、第二、第三节，从第四节一直到这个二十二节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小段。第一段呢是从四到九节，是讲到说当一个人在人生的迷失的方向的时候，或者迷途当中的时候，得到神的一个拯救。那第二部分呢是从十到十六节里面，是讲到当一个人被捆绑被囚禁的时候呢，他 不得自由的时候呢，他需要神的拯救和释放。那么这是在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当然就是从这个十七节到这个二十二节，是讲到人得重病的时候，无论你是真的是身体上的重病，还是你情绪上的重病，因为今天现在人很多情绪上有疾病的，还是心灵上的疾病啊，无论身心灵的疾病得到很严重的时候，你向神呼求，神让你得到医治，得到拯救哈。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段的诗篇啊，所以第一段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一开始就是说称谢耶和华嘛，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可是接着呢，你会看到二和三节呢，他还没有进入到我们刚刚说的第一段，他是说愿耶和华的俗名说这话，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的，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各地招聚来的。这让我们很自然就想到说，其实这篇诗篇是讲到神的子民，他们在被掳的时候，他们要归回的时候，他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们是希望能够重回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曾经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亚述，他们没有办法回到他们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直到那个什么，直到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上帝呼召他的百姓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就是各地都招聚来哈。所以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要来赞美耶和华，他们要来称颂耶和华。那其实不单只是讲到当时的这个被赎的这些子民，就是被赎归回的子民，其实也讲到一些在外 旅行或者流浪的一些游客。我在想哈，因为我读这地方我就很深的感切，因为大家可能也都有听闻说我三月底要回国，然后我四月到，就其实四月大部分就是有三个礼拜吧，我都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旅行，就是去这个西藏哈，就从这个成都然后自驾一直走什么什么丽江啊，或者是说这个什么林芝啊，然后再到拉萨，所以这样的一段路程要开车，那么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高原反应，然后在最重要还有到了拉萨了还要在当地拉萨的地方什么那些当地的景点走一走哈，那些什么湖什么湖现在我都想不起来哈，你们去过西藏的应该就可以比我更清楚，然后还要坐 一趟那个火车从拉萨到那个什么西宁兰州还有什么青海湖，反正就那个我看那个景点很全面的，我都说不出来。所以这么长的一个旅行当中，我想一定是也会遇到一些可能不知道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哈，就是好像比如说他说旷野当中漂流，在荒野当中寻不见可住的城邑，所以到时候也不知道找不找到旅馆， 这些小旅馆住哈，可能会遇到又饥又渴，啊，都可能那个高原反应都昏头昏脑的，心里的发昏的时候，那上帝就鼓励我了。你看他马上就告诉我，你要怎么样，你就在你的苦难中来哀求耶和华。因为我知道跟我同行的就我高中的好闺蜜嘛，还有她的一些高中同学，就几个女生哈，都是退了休的，她们都是，所以呢，她们都不是基督徒，那只有我是基督徒，那我要怎么样？我就要带领她们一起来呼求耶和华神，就上帝连这个未来要发生事情都先告诉我了，你要呼求耶和华，神就会什么从呼唤中拯救我们。哇，我心里面听了又很安慰，因为我以为去西藏可能都是一些。藏传佛教的地方就寺庙很多，但是我没想到我这次去的景点居然有一个天主教堂，就是唯一的一家天主教堂。这家天主教堂呢，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它这块地呢，就是用一块牛皮换回来的地。你们想听这个故事吗？很想知道哈。在那个盐田村，是不是盐井村那个地方有一个天主教堂，所以据说有一个传道士来到这里的时候，就跟当地的那些喇嘛哈，就说可不可以给我一块地，我只要牛皮，一张牛皮这么大的地。那个喇嘛想，那牛皮有多大嘛，就最多就张桌子这么大啊，行，可以给你。结果这个传教士很聪明，他把这张牛皮剪成一条一条的很细很细的牛皮，就圈了一整块的地，圈到就是现在我要去的这块地，很大，就是有水源，有就是各样的，就是那个地啊都有哈，反正有水，有这个景点，有什么，反正就整块的地就圈起来了，就建了一个天主教堂。所以你可见在西藏不只是都是藏传佛教，也有基督教，也有天主教，啊，所以我有机会这次要去，我到时候会拍多些照片回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所以我讲到这前面这段，就是说当一个人在迷失方向的时候，当他就像我们说的，犹太人他们被掳到了外邦地方，他们要再一次的从被掳的地方要归回应许之地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什么呀？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随时来寻求神他的带领，可能我们会偏行己路，刚刚我说的在外旅行的时候有可能也会迷失方向的时候，甚至连住的地方也找不到，又饥又渴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来呼求神，要学会来恳求他的搭救。那么当你一呼求的时候呢，你发现上帝就什么，上帝就出手来帮助了，上帝就什么，就会领我们领他们走行走直路，使他们去到可居住的城邑。而且当那些人心里面渴慕上帝的话语，渴慕认识神更多的，就像包括我这次，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跟这几个同行者去传福音哈。如果他们有渴慕的，他们可以呼求神，也跟我一样去求神帮助的时候，我相信这些灵里面饥渴慕义的人，他们一定能够得享美食，一定能够得到神他自己的话语，得到神他自己的引导哈。这是其中第一个讲到，就是说当我们进到苦难的时候，上帝也会带领我们脱离这个苦难，而这一进一出之间，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更新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被改变了，甚至呢，神继续的持守他的慈爱永远不变，那么我们就为着他这个永远不变的慈爱来感谢赞美他哈。所以这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呢，是讲到十到十六节，说到这里描述，就是说神的子民呢是在一个被什么被囚禁的一个状态。你看他说坐在第十节那里面说，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绑，就捆锁着。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在犹太人或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是说他们真的是被囚禁呢？我想可能我们在经文里面不多见，但是呢，保罗却是什么，彼得却是什么，不几次的被关在监狱里面，可是在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赞美神，他们仍然能够开声的去大声的去歌颂赞美神，监狱里面的牢门的铁链就松了，那个门就打开了，你记得哈。那同样其实呢，不只是说我们 会有真实的这种人生的这种牢房里面。很多时候其实是什么？是一种看不见的牢房。什么样的牢房？就是你把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关在你的心里面那个牢房，你一直恨他，一辈子都恨他，提到这个人名字你就不爽，因为他伤害过你，因为他欺负过你，或是他毁谤过你，反正你就把自己其实是吧，把他关到你的牢房里面。同样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我们自己给关起来，你发现没有，我们被什么，被罪恶捆绑着。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他怎么样，他被一些不好的东西捆绑着，可能是一些什么，一些恶习，就比如像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一些去赌场赌博的，这是什么，毒瘾，对吧？有吸毒的，那是毒品的那种瘾。有什么，有那种就是被色情捆绑的，那也是一种瘾哈，就是这些都是一些捆锁在里面，就是你好像一天不去做这个事情，或者一段时间不去做，你就觉得好像不自由了。那当然你说如果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可不可以打麻将，可不可以喝酒啊，这些都是小事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是吧？这些当然烟瘾、酒瘾，或者是说这些打麻将的这些瘾，看起来好像也是一种瘾，但是呢，重要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由。还有同样也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可能这些东西都没有，但是呢，他却会觉得自己好像被绑住，没有办法能够得到他的理想的一种自不得伸展的样子。就是比如说你在工作场所，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你本来想大展拳头，你可以大展拳脚，你可以做得很想要，希望能够做得很好，但却是什么，就是好像捆在那里，就好像囚禁在那里，好像不得就是释放一样，就好像一直被这个工作捆锁着你。那怎么办？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诗歌的作者就鼓励我们，或者教导我们说，就算是这样，也要知道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主的恩典会临到那些被捆绑的人。所以当一个人他在黑暗当中，他不得释放的时候，他不得看不到光的时候，上帝却怎么样，却用他的真光照在黑暗里。因为耶稣的名字就是什么，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和黑暗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下午的时候我也会讲这个约翰福音哈，下午的福音题就会讲到那个真光，真光能够照耀人，让人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当一个人他来呼求神的时候，神的灵就充满，就会临到，神的光就会照他。甚至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真理来必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当一个人回转呼求神的时候，神他就什么，他就有一个大能的释放，使这个本来无助，本来无人扶持，本来扑倒，本来都已经什么被困苦和铁链捆锁的人，能够真正得到释放。因为神砍断了刚才我们读的那节经文哈，神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所以这是上帝的一个作为，因着他的作为，我们要来赞美他，我们要来称颂他。这是第二部分哈，第一部分讲到说我们在迷路当中，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神的拯救。第二部分是当我们在捆锁当中，神的释放。第三部分呢，我想跟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那就是当我们在病患当中。每个人其实不可能说没有疾病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疾病的时候，上帝当你呼求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医治你，怎么样出手来拯救你呢？所以人生病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但是你发现现代人更多的是心理上的病，身心都俱疲。不要说你们，其实我也一样。所以为什么我需要有这个三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休假，给自己放放假啊？这也是信义会的牧师有的这样的福利哈，就每做七年牧师，你就有三个月的安息年假啊。所以我这是第二次休这个安息年假。王牧师很伟大，他每次都让给我，他说你去休假，你去休假。所以他做了十几年的牧师，他没有休过三个月的这样的假期哈，因为他也不知道你给我放三个月我该去哪里，所以他还是惦记着大家，他不舍得你们，所以他就 在这个地方持守这个正常这个战场哈，他不走，那让我去放个假。所以你发现人会有身心俱疲的时候，人会有身心俱疲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何等需要上帝的一个拯救，上帝的一个释放。诗人在描述说，人在这样的状态底下呢，你怎么样去体验上帝还是有慈爱，有他的永恒的慈爱在里面。就当一个人哈，他是你说到说，他说一个人他如果在罪孽当中，他愚顽人哈，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犯罪，就真的就有的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犯罪得罪神，所以呢，他也不知道说他该怎么做。因为我最近就有听到说有一些因为我这次回国其实不只是说要去度个假或者是去旅行，其实我要去探访一些信徒的家属，特别是一些生病的家属啊。所以当有一些信徒的家属他们不信主，他们生病的时候呢，他们第一个想到就是什么，去求神拜佛。所以真的是有一些家属就是真的是请了一个大佛啊，在家里面去拜哈，去供奉着，每天敲木鱼，每天的拜。那么还有一些呢都很迷茫，生病不知道该怎么样，怎样去面对，到底我该如何是好，特别是病重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那么在这里面呢，诗人就鼓励他们说，这个时候呢，当你知道自己真的是面对病重的时候，甚至你知道我最近有听到有一个家属就是因为病得很严重，连吃饭都吃不下，所以真的是有的时候连食物都没有兴趣吃了。你想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吃喝拉撒，这吃对我们来说多么的重要，可是连吃都没有兴趣的时候，就好像刚才房弟兄读的那段说，那个犹太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天天都吃那个玛拿，或者说没东西吃没水喝，他们也是怎么样，就是也会抱怨，等有东西吃了给你一堆的鹌鹑吹过来，一天都到晚都在吃那个肉，吃到那个肉他说那个鼻孔都出来，都是那个肉出来，吃到腻的时候都厌恶的时候，这个时候人真的是到了一个什么一个困境，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你就真的是要来转向神，来求告神，来呼求他。说当人这样做的时候，他只要顺服神话语，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你发现呢，神会用话语来发出命令，来医治这个病人。所以当一个人他在病患当中的时候，他更要来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不断的来读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宣告，因为神的话语发出命令就怎么样，就得医治。所以圣经里面也有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是耶稣说的。耶稣就是用他的话语发出命令，死人就复活了，拉撒路出来，死人就复活了，死了四天的人就出来。当耶稣扶着那个棺材对那个年轻人说，我吩咐你起来的时候，那个寡妇的儿子就复活。当耶稣手一触摸到患热病的彼得岳母的身上的时候，热就退去了。当耶稣拉着这个耶鲁的女儿死了，刚刚死了的时候，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子，耶稣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的时候，她就起来了。所以耶稣的话语一发出去的时候，就有大能的作为。因为当初上帝就是用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贝。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在患病的当中，我刚说不只是身体的患病，你心灵患病的时候，你也是要什么呀，不断的用上帝的话语来装备你自己，来宣告。因为当你迫切的在神面前呼求他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什么，用他的命令，用他的话语来赐给人有盼望，来拯救人脱离那死亡，得到那真正的拯救。所以这是一个身心灵全方位的医治，这是耶稣所赐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今天你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也许你说我的身体还不错，可是我心灵很疲乏，或是我跟人的人际关系处在一个很糟糕的状态，或者是我真的是情绪上不受控制，我就是想发脾气，我就是想跟人吵。这个时候你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好好在神面前安静，读他的话语，听他的声音，他给你的医治是全方位的。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从开始第一节到最后的二十二节，首尾很清楚的一个呼应，就是要来赞美，来称颂我们的神，并且要来感谢我们的神，来诉说啊，这种诉说是什么呀？欢呼跳跃的诉说他的作为。所以当神医治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欢呼跳跃的来赞美神？会不会来告诉人，上帝医治我了，上帝行了一个神迹，上帝今天在这里彰显了他的一个作为。我希望我这次回国能够看到神他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也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跟你们一同的来诉说神他奇妙的作为，让我们都成为那见证者。人生在世，我们真的会有苦难，我们会出各样的患难当中，无论你是在迷途的，还是在被囚的当中，或者是在生病的时候，但透过这样的一段经文，却让我们学习如何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及时的向神呼求，让他的拯救临到，求主的帮助临到，求主赐给我们有那平安，有那康健，有那满足的喜乐。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你的慈爱是何等的高，而且是永远长存。你那永远不变的慈爱，就是一个我们永远都需要的这样的保障。愿主我们都能够得着，并且能够享受在你的慈爱当中。主，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家人，还是我们认识的朋友，当他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主愿你出手相救。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你就救我们脱离那一切的患难，赐给我们那平安和喜乐。感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